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十八篇四十九节到十九篇十四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继续讲述大卫求神施行公义，拯救义人，以及大卫庆祝胜利所作的赞歌。大卫感谢神高立他成为君王，又重申神和他的立约。这个就是诗篇第十八篇的基调。这里所讲的说话亦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他是大卫的子孙，要做万国的君王。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九节就引用诗篇十八章四十九节的说话，说明神的救恩亦都是给外邦人的。在诗篇第十九篇，大卫默想的步骤是由神的创造开始，再藉着神的话语和大卫自己的罪而想到救恩。神透过大自然来启示祂自己，使我们认识到神的荣耀和我们自己的有限。神又藉着圣经启示祂自己，使我们认识到神的圣洁和我们的污秽。神还透过我们日常的经历来到启示祂自己，使我们认识到神的宽容和我们得到的救恩。我们周围的环境呢，很奇妙地显示出神的作为。穹苍明显地证实了神的存在、神的能力以及神的慈爱与关顾。认为宇宙是偶然产生出来的这个理论，其实是没办法自圆其说的。一个错综复杂却又充满规律的宇宙，正好显明了必须有一位创造者。当我们在大自然当中看到神的作为，就要为这样伟大美丽的创造去感谢神，亦都要为着大自然启示这位创造者的真理而去感恩。使徒保罗他曾经在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参考诗篇的第十九篇，说明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大自然所超视的去到认识神的存在、神的能力。不过这样并没有抹杀了传福音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仍然要将神的救恩传到地极的。无论怎样，各处的人都可以在他们身处的大自然当中得到证据，相信是有一位充满慈爱的创造者的。至于那些说没有神的人，其实他们是最痛苦、最绝望的人。当我们想到律法，好自然就会联想到那些限制我们享乐的东西。不过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相反的结果，就是说律法可以使我们苏醒的，令我们有智慧，为我们带来喜乐和光明。因为神的律法是我们道路上的指引和亮光，而不是我们手脚上的锁链。律法又会指示出危险并且警告我们，又会指引成功的道路，引领我们。 罪疚感经常会困扰住基督徒，令他们担心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犯了罪，例如行善的动机不良，没有完全忠心地承担责任，或者又忽略了某些应该做的事情。不过另一方面，罪疚感又可以带领我们归向基督，令我们走在正路上。还有他可能呢又会绊跌我们，令我们相当惧怕。不过我们要知道，神的赦免其实是完全的，即使那些我们并未察觉的罪，神都会赦免。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隐而未现的过错，这个是我们的问题。这些过错是隐藏的，会让我们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而不是罪人。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你知道什么是大罪吗？大罪就是拒绝耶稣基督，他是这首诗篇所讲的那一位神。我们听诗人的说话，很多人都用这一节经文来祷告的。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谁是大卫的磐石啊？基督啊。谁是他的救赎主啊？是基督。而基督亦都是你和我的磐石以及救赎主。靠神的恩典，基督成为你我的磐石和救赎主。这一首是相当美妙的诗篇。跟着下来，我们今天进入诗篇第二十篇的研读查考。诗篇第二十篇本来不属于尼赛亚诗，但是我就将它标示为尼赛亚诗，因为它预言尼赛亚和它的救赎大功。我认为这首诗和后面两首诗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以色列，这些诗篇都是在崇拜的时候大家会一起唱的。有学者认为这些诗篇是由带领敬拜的利未人来主唱，而敬拜的会众就参与轮唱。关于这一首的祷告诗，有位神学家说，教会祷告祈求尼赛亚君王得胜，尼赛亚作为捍卫者和拯救者勇敢地奔赴战场，因为天父喜悦，为要成就他的旨意。这首是另一首述说出神恩典的诗篇来的。这首诗歌里面，诗人恳求胜利，即将出战的君王在招募军队和会众祈祷献祭的时候会重唱这首诗歌。首先第一到第五节是诗人献上恳求神赐福的祷文，跟着六至八节宣告王或者主管仪式祭司他们的说话，最后第九节是会众献上简短恳切的祷告。这首诗谈论到生死攸关的问题，被视为诗篇之中最紧张的诗歌。历代志下第二十章明确表现这首诗歌的背景，就是由王先向神祈祷，利未人传讲鼓舞性的预言，劝勉以色列百姓信靠神保守的能力。诗篇二十篇第一节经文记载，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这一节里面的代名词使用了单数的你，而不是复数的你们，所指的是第六节所讲的耶和华的受高者。以色列人认为一人可以代表全体，一人的命运就是全体国民的命运。耶利米哀歌四章二十节记载，耶和华的受高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在他任下，在列国中存活。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这句并不是说神名字本身就具有某种神奇力量，而是指神的自我启示和拯救，令到投靠神的人发出热心。你遭难的日子，这些就是我们求神听祷告的时候。这首是大卫的诗，而雅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因为神的恩典。神不会因为他被称为雅各的神而觉得羞愧的，不过你和我可能就会，因为我们都是有罪，而神的恩典就救了雅各。诗篇二十篇第二节记载，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石安坚固你。经文当中的圣所又指什么呢？是教会吗？不是，是讲耶路撒冷的圣所。而石安在哪里？石安在以色列。圣所和石安可以是同义词，象征着神的圣洁和临在。诗篇二十篇第三节记载，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大卫很忠心地献上贡献燔祭，是耶和华悦纳他和纪念他的特别原因。这一节经文让我们联想到基督的献祭，基督是将自己献上，他不只是流泪祷告，更加是将自己献上。诗篇二十篇四至六节记载，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竖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这一句和诗篇二十一篇二节，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两者稍有不同。不过两节经文都是属于赞美耶和华的名和救恩的一个共同的主题。所愿有时候翻译为谋略，就好像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所记载，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以赛亚书三十六章五节又记载，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夸胜和第六节的救护，还有第九节的拯救呢，都是出于拯救同一个词语的根源的。胜利并不是一时或者短暂，它的特点呢，乃是在于永恒性。这段经文会让人联想到，天父是会听主耶稣的祷告的。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至四十二节，主耶稣就这样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是啊，神必定会听，亦都会应允人的每一个祷告。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诗篇二十篇七至九节经文记载，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一句呢，就很鲜明地对比了非基督徒和基督徒的生活态度了。世人呢，是依靠着各种的资源、武力等等外在俗世之物，至于圣徒呢，是单单信靠神。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这句说话如果翻译为，主啊，当我们呼求的时候，求你使王应允我们，这样呢，是更加接近原文意思。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王，今天对我们来讲， 祂是救主，而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来到去祷告的。求耶和华施行拯救，这个说话的希伯来原文就是和善那，是一首重要的和善那诗篇来的。愿神使我们的心可以真正的来信靠祂。诗篇第二十一篇是另外一首尼赛亚诗，虽然引言那里并没有将它列在尼赛亚诗的名单当中，新约提到基督的时候亦都没有引用这首诗，不过我就觉得你读这首诗的时候是会感受到和基督的关系的。以色列人由一开始就知道这首诗篇是有提到尼赛亚的，旧约最古老的经文以及犹太教法典都讲到王呢是指向尼赛亚的。一位伟大的犹太旧约学者其实都赞同这种解释，不过他就建议说不要这样解释，是因为基督徒都会引用这首诗篇来证明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尼赛亚。我觉得这种反对式的建议亦成为十分有力的证据，证明这首诗确实是指向主耶稣的。还有一件事相当有意思，举行圣餐仪式的教会在庆祝基督升天的时候是会引用这首诗篇，他们用这首诗去纪念基督升天。换句话说，主耶稣回到荣耀里面坐在高天做我们的大祭司。不知道为什么呢，有些基要派的基督徒不是很注意基督升天这件事，他们会庆祝圣诞节、复活节、五旬节，却容易忘记了基督的升天。对我来说，其实这个是相当重要的日子，而这首诗就让我们有机会认真地思考主耶稣升天的意义。我们会见到主耶稣以王的身份坐在天上，而有一日他又会再来审判那些拒绝他的人。大卫写这首诗提到基督要降临在地上作王，信徒在圣殿敬拜的时候是会使用这首诗篇的。有位学者说，每一个犹大王不过是最典型最软弱的以色列王，而每一个敬虔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眼前所见到的统治者，无论是大卫自己抑或他的后裔，都是期待着这位基督。基督是大卫和他的后裔的主。诗篇二十一篇第一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虽然大卫讲出他个人的经历，但是主要的内容呢还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大卫说，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提到主，经文这样记载，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节经文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承受了救恩的喜乐，因为赋予他的权柄和能力而欢喜。他升上高天，天使和掌权的都降服于他。今日凡是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拯救到底。这首诗歌相当精彩的。诗篇二十一篇二节记载，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节那里讲述主耶稣以大祭司身份向天父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祷告以及主所有的祷告都蒙应允的，这个是主要升天的祷告。他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他心里所愿的天父已经赐了给他。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记载，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 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将来呢，当我们同主在一起的时候，这一个祷告亦都会应验。主必再来，圣父从来没有拒绝圣子所求的。王所求的胜利，神已经赐予了，众民就欢欣，欢迎王的归来，他可以卸下盔甲，换上王服。诗篇二十一篇三至六节记载：你以美服迎接他，把精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海船的王安全无恙，求神赐他长寿，拥有非凡的尊荣，无尽的喜乐。这样就让人联想到主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用他的生命作多人的赎价。主极其谦卑，一再祷告恳求，他亦都在客西马尼园受苦。诗篇102篇23至24节记载：他使我的力量中度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小。我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在路加福音22章42节，主耶稣就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记载：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的祷告是不是已经得蒙应允了？其实他死了，不过神就令他从死里复活，现在他又荣耀地永远活着，坐在神的右边。他因神的救恩大有荣耀，主耶稣满有荣耀，因为他救了你，亦救了我。诗篇二十一篇七到十三节经文记载：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你的手要守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守出那些恨你的人。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作成。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从古到今，一个不灭的真理是呈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就是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是信心连接了神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神有信心，才能够蒙神信实的回应。信心是叫人去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因为这样的投靠换来了神信实恩慈的对待。这段经文描写了神完全的德性，神要灭绝一切敌挡公义真理的人，甚至是他们的子孙和后代。这个是神对罪一种公义审判的结果。神对罪的惩治就是绝对严厉的。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这句就是表示出罪恶的显露。这里的受词是你，因为反对义人的其实就是反对神，所以众军民合理的回应就是因为神要做大事，愿他被高举， 而他们高举神的方式就是以歌唱来赞美神。有几处经文呢，我常常觉得处理起上来比较棘手的。诗篇第二十二篇是其中之一。当每次读到诗篇第二十二篇，总是令我觉得呢，我要站在圣地，而这个时候是应该除了俗世的鞋的。这篇诗篇又被称为十字架的诗篇，因为相比圣经其他经文来讲，这里更精确更详细描写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景象。当然这首诗亦都同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以及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相呼应。有很多尼赛亚诗篇描写基督，例如第一篇是描写基督的人性，说明基督是谁，他的一生，他的工作。但是诗篇第二十二篇呢，就让人觉得好像在看 X 光片一样，透视出基督的思想进入他生命中。这首诗篇里面，我们见到基督在受难时候痛苦的一面，他的灵魂赤裸裸的敞开。福音书记载基督死亡的历史事实，以及被钉十字架上的事。而只有诗篇第二十二篇启示了基督的思想。很多学者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篇。我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福音书当中主耶稣的十架七言呢，有些就是引自这首诗篇和其中的背景。很多教会喜欢在受难节的聚会里面用七个神迹人员分享基督的十架七言，每一次的聆听都令人觉得是一场属灵的盛宴，大家又集思广益，提出其他属灵的见解，让我获益良多。但我们应该将自己融入十架七言的信息里面，不是站在十字架下去听主耶稣的道，是应该与主同钉十字架的。而我们又应该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是十字架的角度来到看待基督的受苦。关于经文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